I certainly think that somebody who gre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o benefited from our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freedoms and liberties that make this country a great place, I would hope that they want to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 was great to her. She sold out to China.
I'm the most decorated free skier, female free skier in history. I think that's an answer in and of itself.
谷爱凌要摘了吗？2026年米兰冬奥会，谷爱凌再次拿下破纪录的奥运奖牌，证明了她在滑雪场上的强大统治力。但这一次，迎接她的不再是鲜花，而是美国政客的公开炮轰。副总统万斯指责谷爱凌，在美国长大，受益于美国的教育体系，却代表中国参赛。社交媒体上针对他个人的声讨和安全威胁更是铺天盖地。但四年前可不是这样，当时谷爱凌同样代表中国队参赛，太平洋两岸的媒体都在争相赞美他，不仅中国媒体将他塑造成民族骄傲，美国人也夸他代表了加州阳光般的自由精神。短短四年，这位曾经在中美之间两头通吃的全球化宠儿，彻底沦为了两个超级大国迎面相撞时的尴尬气质。扒开谷爱凌的故事，里面全是冷酷的阶层特权。然而，当世界秩序崩塌，连拥有顶级资源的走钢丝大师都快要穷途末路了吗？跨国精英的地缘套利。谷爱凌的母亲叫谷燕，父亲是美国人，但身份信息至今仍旧是个谜团。看懂了谷燕，才能看透谷爱凌。公众视野里的谷燕，经常被包装成一个散发着母性光辉的海淀妈妈，推崇什么快乐教育，但本质上这就是一个精明的顶级风投。理解他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底色，对于看清当下的局势至关重要。80年代公务员家庭出身的谷燕考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90年代初他跨越太平洋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最终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直接杀入了华尔街，先后在雷曼兄弟和美国幸福银行工作，他甚至亲自操盘过上亿美元的风投项目。风险投资的本质非常冷酷，寻找被低估的资产，在时代的风口成型前提前下注，用可控的风险去撬动最极端的杠杆收益。谷爱凌的成长路径算是把这套投资逻辑给玩明白了。他其实已经脱离了大众媒体渲染的天赋论，而是代表着跨国精英阶层对下一代进行极致产品化打造的顶级手笔。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谷爱凌这个超级精英的诞生过程。如果把它看作一个产品的话，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美双核驱动。谷燕把两个超级大国在教育和体育领域的局部优势全部榨取了出来。美国加州给了谷爱凌一层美式教育的表皮。美国拥有非常成熟的商业体育工业体系，加州太浩湖的顶级雪场资源，全美最昂贵的私人滑雪教练，这些构成了谷爱凌绝对领先的体育硬件。而美国文化崇尚个性释放，这种环境给了他阳光、自信以及在镜头前那种极其松弛的感染力。当然光有这些表面功夫毫无胜算，美式快乐教育的放养模式根本没法提供极端的应试效率，因此谷燕还把中国海淀教育模式用在了谷爱凌身上。每年暑假谷燕都会带着女儿飞回北京，扎进海淀黄砖的补习班。谷爱凌自己也对媒体说过，在海淀补习十天顶得上在美国学一年。这句玩笑话其实点透了中国教育体系的残酷效率。海淀的题海战术和极其严苛的做题逻辑迅速补齐了美式教育在基础学科上的短板，这套应试外挂让他能够以极高的 SAT 分数顺利敲开斯坦福大学的大门。普通家庭受国际限制，只能被动接受单一的教育模式，没得选。顶级跨国精英却也可以像点菜一样，把太平洋两岸最优质的教育模式强行拼装在自己孩子身上。美国负责提升上限和创造力，中国负责兜底考分和执行效率。这种跨国资源的调配能力在起跑线上就彻底碾压了 99% 的同龄人。所谓的天才人设背后其实是一条精密到极点的工业流水线。时间来到2019年，这是决定谷爱凌命运走向，也最体现谷燕风投眼光的关键节点。任何一笔伟大的风险投资都必须精准踩中宏观经济的绝对风口。我们先审视当时的美国滑雪市场。 极限运动在美国已经高度内卷，产业链极其成熟，竞争极其血腥。全美拥有数以万计的注册滑雪运动员，各大雪场里从来不缺天才少年。在美国体育的商业版图里，一个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冠军的商业天花板触手可及。美国大众的注意力永远被橄榄球、篮球和棒球瓜分。美国顶级单板滑雪名将的商业赞助多数时候都局限在滑雪板和护目镜这些专业运动品牌，顶多加上少数几家能量饮料，年收入能破几百万美元，那已经是行业顶流了。留在美国国家队体系内，谷爱凌充其量只能成为极限运动圈里的一个垂类明星，她的商业估值一眼就能望到头，这显然没法满足一位风投经理对百倍回报率的渴望。所以谷燕看向了太平洋的另一边，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前夜。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中国随后定了一个目标，叫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中国人一听估计就笑了，这也太大跃进了。从真实的数据来看，申冬奥会成功前，中国有滑雪经历的人数占比非常低，滑雪场数量和相关产业链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申办成功后，资本才开始疯狂涌入，各大室内滑雪场在全国各地迅速拔地而起。所以这是一个被国家意志强行催熟的千亿级新兴消费市场。市场有了，政策有了，唯独缺一个完美的故事。庞大的消费者缺一个本土的冰雪超级偶像，传统的中国体育体制内很难迅速批量生产出这种符合现代商业逻辑的明星。中国体制内培养的运动员大多性格内敛，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松弛感，更难以驾驭顶级奢侈品看重的时尚感。所以中国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偶像供需缺口，这正是风险投资领域最渴望寻找的绝对价值洼地。谷燕极其冷酷地计算出了这个巨大的时代红利，这在金融学上被称为套利，在两个存在壁垒的不同市场之间，利用信息差、资源差和估值差获取毫无悬念的超额收益。于是2019年6月15岁的谷爱凌在社交媒体上正式宣布，她将代表中国出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完成了一场地缘政治和商业红利的终极套利，把一个在美国成熟体育工业体系下重金打磨出来的顶级资产平移到一个正处于大爆发前夜并且极度渴望偶像符号的中国市场，他个人的商业价值瞬间膨胀了上百倍。假如他代表美国拿下奥运金牌，他或许只能拿到美国奥委会区区几万美元的奖金，外加几个运动品牌的血合同。然而当他穿上带有中国国旗的滑雪服出战时，他就拿到了一把开启中国庞大内需市场的万能钥匙。后续的商业变现速度令人瞠目结舌，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中国各大头部企业开始疯狂抢夺冬奥会的营销资源，谷爱凌成为了所有商家眼中的最优解。他既有西方精英的松弛感，又熟练使用中文的亲和力，在高端品牌眼里，他的形象就是最完美的国际化面孔，而在国内他又踩准了中国主旋律的政治导向。互联网巨头、国有大银行、顶级奢侈品以及大众消费品纷纷把他作为品牌代言的首选。不过规划中国的外国运动员也不是一个两个，如果只是这样，谷爱凌纵然会红，但也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中国全民偶像。可以说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又狠狠地推了一把谷爱凌。时间来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那一年的初春，全球疫情还在肆虐，各国的边境管控极其严格，国际航班大面积熔断，全球供应链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更致命的摩擦发生在政治层面，西方几个核心大国针对北京冬奥会发起了直接的外交抵制，他们拒绝派遣官方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外部压力，国内社会同样紧绷，严厉的封控政策让普通人的生活半径被极度压缩，经济下行的寒气也已经开始在各行各业蔓延。可以说大家在那个时期基本上都经历了长期的心理疲劳，中国人普遍超级心累。中国官方在这个时刻极度渴望打破国际上的政治围堵，官方极需要一个极其强大的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必须有穿透西方舆论壁垒的锋利度，它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体制依然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谷爱凌就在这个最关键的历史节点稳稳落地， 他在大跳台和 U 型场地拿下了两枚金牌，在坡面障碍技巧拿下了一枚银牌，竞技成绩确实极其出色。但我们必须看清现实，单凭两金银的成绩完全没法解释他当时获得的空前绝后的全民追捧。毕竟中国体育史上从来不缺多金王，真正让他走向神坛的根本因素叫统战价值。这种价值源于他的原生背景和最终选择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他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精英社会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女，却在自己竞技状态最巅峰时期主动选择为中国出赛。在宏大的国家叙事层面，这代表着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人才回流了。过去几十年，大众习惯了中国顶尖人才单向流向西方，现在代表着西方最优秀精英的顶级天才选择了回归。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针极其强效的强心剂。谷爱凌本人性格开朗自信，他面对外国记者的长枪短炮毫无惧色，他操着一口极其流利的北京胡同口音，他对着电视镜头大口吃着韭菜盒子和馅饼。可以说他完美切中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一个理想中国形象的所有心理投射。他似乎证明了西方那一套围堵策略的彻底失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告中国的崛起具有连西方精英都无法抗拒的巨大吸引力。这种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红利被国家机器彻底拉满。吃到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红利，那就必然要面对极其尖锐的争议。争议的绝对核心直接指向了他的国际归属问题。随着他在赛场上的不断获胜，西方媒体的提问从赞美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冬奥会期间的每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数十名外国记者反复逼问同一个充满政治陷阱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正式放弃美国国籍？面对这种极度刁钻的提问，谷爱凌给出了一句经典回答，他说，当我在中国时我是中国人，当我在美国时我是美国人。这句话看似轻松简单，背后却大有玄机。在那个全球化还没有彻底撕裂的年份，这种说辞依然拥有充足的生存空间。他把自己精心包装成了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民间桥梁，他用一种超越国界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来化解极其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这种表达方式展现了他身后公关团队极其高超的运作能力，一方面照顾了中国观众急需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彻底激怒美国的普通民众。不过我们需要看透这句话背后的法律灰度和阶层特权。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国籍归属是一条清晰而绝对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中国国籍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八条规定，加入中国国籍的前提是放弃外国国籍。普通人办签证、出国纳税都必须严格遵守这套非黑即白的身份管理系统。然而普通人的法则根本没有办法约束顶层天才。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存在着极其微妙的操纵空间，只要运动员获得两个国家相关奥委会的统一意见以及国际滑雪联合会的内部批准，他就可以代表某个国家出战。在这个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奥委会并不会像各国移民局那样去严格核查运动员的护照原件和官方的退籍证明，这就产生了一个薛定谔的国际现象。中国官方对谷爱凌的身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模糊处理，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公开出示过他的美国退籍证明，美国联邦政府的季度退籍登记名单上也始终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这种模糊性就是谷爱凌跨国套利的核心基础，他极其巧妙地游走在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法律边缘地带。他不需要像中国本土运动员那样受制于严苛的体制内封闭管理，他也不需要像纯粹的美国运动员那样失去庞大的中国商业市场。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残酷的现实，精英阶层跟普通人的世界不一样，他们拥有重新解释规则的绝对特权。只要你的统战价值足够高，只要你能带来极其稀缺的奥运金牌和巨大的国家荣誉，死板的法律条文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一种灵活的例外豁免。谷爱凌的那句当我在中国时我是中国人还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社会真相，顶层精英的国界线是极其模糊的，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只有资本增值和自身阶层的固化，国家的概念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切换的投资工具。放在谷爱凌身上， 这种极其灵活的身份切换，迅速帮他获取了巨额财富。2022年，谷爱凌在中国完成了一场前无古人、极大概率也后无来者的商业大变现，他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跨国商业帝国。冬奥会前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的商业代言数量呈现出了爆炸式的井喷增长。各种统计数据显示，他手里握有超过30个顶级品牌的巨额代言合同。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单，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中国人保，这些都是绝对的国企巨无霸，还有京东、瑞幸咖啡、蒙牛和元气森林啊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头部互联网和大众消费品巨头。别以为只是中国品牌，他还拿到了一大堆国际顶级奢侈品牌的全球代言，像路易威登、迪芙妮、维多利亚的秘密、雅诗兰黛和保时捷啊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完美闭环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国本土企业极其看重他身上的民族英雄光环，他们需要借用他的阳光形象来向政府展示企业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国际奢侈大牌极其看重他背靠的庞大中国消费市场，他们迫切需要一张既符合西方精英审美又深受中国官方高度认可的面孔来打开在中国的销路。谷爱凌一个人就彻底吃透了国内下沉消费市场和国际高端奢侈品市场的全部红利，跨国资本和中国的民族情绪在谷爱凌身上撞出了极其惊人的火花。在福布斯的榜单上，2022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中，谷爱凌以2010万美元的收入高居全球第三位，折合人民币超过了1亿4000万。其中赛事奖金只有区区10万美元，剩下2000万美元全部来自商业代言和商业出场费。短短一年时间，他轻松赚取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几百辈子都没法企及的金银财富。很多普通国人在当时天真的以为这是一个爱国青年放弃优越条件回国效力的纯粹励志故事，而资本市场早就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谷爱凌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负责谷爱凌商业谈判和形象包装的是美国的顶级经纪公司，负责在社交平台上打造他完美爱国人设的是中国本土的顶尖公关公司，两边的资本团队跨越太平洋通力合作，他们把民族自豪感打包成了一款极其精致的消费品，卖给了14亿中国人。这种两头通吃的策略在当时的事业格局下显得无懈可击，跨国精英家庭用他们几十年积累的认知、财富和人脉资源向世人展示了全球化时代最极致的生存法则。他们不拘泥单一国家的宏大叙事，他们遵循着资本增值和利益最大化的规律，他们把地缘政治变成了自己投资组合里的一项套利工具。谷爱凌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北大才女到华尔街风投再到顶级操盘手的进化，谷爱凌就是他主导的最完美和回报率最高的一款超级产品。可以说他们精准踩中了时代的每一个谷点，在那个中美商业回旋余地的历史缝隙里完成了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的积累和阶层跨越。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切的顺风顺水其实都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前提之上，那就是太平洋两岸还能维持表面上的体面，两个大国之间还需要这种代表融合与交流的符号。当地球村变回大国丛林，我们曾以为2022年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现实给出了一记极其沉重的闷棍。那一年其实是全球化时代最后的回光返照，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冬奥会，这四年间世界正在经历巨变。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西方大国领袖宣布旧秩序已经死了，全球进入了大国丛林政治时代。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同时发出了警告，和平年代当中规矩全部作废了，现在是强权其公理。达利欧把当下的冲突拆解成了五种不断升级的战争形态，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以及最终的军事战，他们共同粉碎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彻底跳出了经济利益的计算范畴。过去几十年，两国都在权衡关税高低、订单去留，谁赚得多一点，谁赚得少一点。到了今天，这种温和的算账模式彻底终结，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关乎生存空间的底线较量。美国挥舞着极端的关税大棒，试图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产业绞杀在摇篮里。他接连出台了最严厉的禁令，切断了高端芯片的供应链，光刻机设备面临全面禁运。这种封锁其实等同于在二战中切断对手的石油通道。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竞争 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或者航空航天，完全呈现出了一种零和博弈的战争状态。同时，地缘政治的烈度达到了顶峰，超级大国开始逼迫全世界的每一个中小国家、每一家跨国企业进行明确的站队，世界被粗暴的撕裂成了两个阵营。这种宏观环境的巨变直接破坏了谷爱凌那个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风暴首先从大洋彼岸刮起，美国社会彻底失去了过去的从容和自信。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落幕，极右翼势力和保守派力量全面掌控了华盛顿，美国政府内部民粹主义的情绪极其浓烈。中美博弈被美国政客描绘成了一场关乎西方文明存亡的最终决战。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社会对政治忠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再次游荡在北美大陆上空。美国需要绝对的纯洁性，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模棱两可的中间路线。就像开头提到的，副总统万斯的公开炮轰绝非心血来潮，这代表着美国精英阶层对跨国套利群体正式收网。美国的保守派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输掉了核心利益，跨国精英群体被他们视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买办。谷爱凌简直就是他们眼里最完美的活靶子，可以通过批斗他来杀鸡儆猴。不仅是被政客攻击，谷爱凌在学校和网络上的日子都不好过。如今美国政府开始频繁跟美国各大顶尖高校施压，要求他们切断一切和中国的学术联系，联邦调查局也加大了对华裔学者和留学生的审查力度。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期，谷爱凌的特殊身份就成了他最大的原罪。美国人开始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他在斯坦福大学期间的一举一动，有些极端政客甚至毫无根据的怀疑他可能在帮助中国转移技术，一些过去关系还可以的同学为了避免惹上政治麻烦开始对他避而远之，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对他的谩骂，他甚至遭遇了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排挤他，而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同样迎来了剧烈的反噬。2022年中国大众对他顶礼膜拜，到了2026年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充满了针对他的尖锐批评，谷爱凌褪去了全面偶像的光环，成了中国社会宣泄焦虑的出气筒。这种态度的反差根植在宏观经济，过去这四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实打实的巨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长放缓，原本不断变大的财富蛋糕停止了膨胀，社会资源开始变得极其稀缺，普通人的生存焦虑达到了一个极高点。首当其冲的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是毕业就失业，即便有工作，年轻人在职场上也极度内卷，普通人对未来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开始习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社会情绪下，谷爱凌展现出的生活方式就开始变得非常刺眼。他常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满世界飞行的状态，头几天在欧洲的时尚秀场露面，随后又出现在北美的顶级名流晚宴上。他的生活轨迹遍布全球的高端度假胜地，他拥有顶尖的私人教练和公关团队，他依然拿着中国头部企业支付的天价代言费。总而言之，在大家眼里，他就像一个天龙人，毫无压力地享受着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物质分配。以前大家觉得只要足够努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然而现实的重压击碎了这种童话故事。普通人在残酷的经济周期里突然看清了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普通人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谷爱凌的成功不仅仅是靠他的家庭资源。之前就有媒体披露过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细节，为了保证谷爱凌顺利夺金，中国的体育系统动用了千万级别的国家财政资源，去为他专门聘请最顶级的欧美教练团队，提供最奢华的后勤保障。在经济狂飙大家都有钱赚的2022年，老百姓看着金牌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全当是国家买了个巨型广告。等到了今天情况变了，在这个连找个糊口工作都得挤破头的困难时期，这笔账被老百姓重新翻了出来，大家突然反应了过来，凭什么要用普通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天价供养一个住着加州豪宅随时可以坐着升飞机走人的跨国精英？这种剥削感是极其致命的，我们给他贴了一个标签，精致利己主义者。中国大众极其反感这种吃干抹净的两头捞金，而仇富情绪和反特权的浪潮也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政治风暴和民意反噬必然引发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资本永远最敏锐也最冷酷， 2022年，几十家顶级企业排队给谷爱凌送钱。到了2026年，这种狂热彻底消失。中美两边的资本现在都慌得不行，美国的大品牌害怕进入国内的又一民粹，继续重金聘请他，很容易引发公关事故和股价的暴跌。华尔街股东强制要求管理层规避地缘风险，于是美国本土品牌悄悄撤下了他的海报，合同到期不再续约，新合作无限期搁置。中国本土企业同样在后退，2022年它是最安全的爱国营销工具，今天它变成了一颗高风险的地雷。中国企业害怕它随时受到美国制裁牵连自身，更害怕国内极度敏感的民主情绪反噬，防范政治风险成了资本的首要考量。因此中国头部企业纷纷对它采取了冷处理。面临双重夹击，谷爱凌的商业版图迅速萎缩，这个曾经带来巨额利润的完美产品就这样被资本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面对这种绝境，谷爱凌和他背后的公关团队试图挣扎，但显得极其笨拙。在闽南冬奥会上，记者们的提问比四年前更加尖锐，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中美的政治矛盾。谷爱凌的应对策略跟四年前一样，他对着镜头反复强调体育的纯粹性，他讲自己如何热爱滑雪这项运动，他呼吁人们关注体育本身带来的力量，特别是女性的进步。他强调体育可以跨越国界，可以团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用这些普世价值的话术来回避媒体对地缘政治的逼问。这套话术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可以包治百病，跨国企业和国际奥委会都喜欢，但今天这种言论却显得非常无力。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世界里，您大众谈论用滑雪来团结世界，这简直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讽刺。普通人每天都在承受着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切肤之痛，人们打开新闻看到的是制裁、脱钩、军事演习和贸易壁垒，大众对那种虚头巴脑的普世价值早就彻底没耐心了。西方媒体不再买账，记者们直接打断他的温情叙事，他们逼迫他对一些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表态。中国网民同样不再买账，大家觉得他在避重就轻，在用华丽的辞藻掩盖自己两头套利的真实目的。他的公关团队也显得极其笨拙，他们在社交平台上通过精美的照片或者短视频来引导舆论，这种网红经济时代的传播逻辑在大国政治的铁拳面前无比脆弱。国家机器拥有绝对的信息定义权，当美国政府把中美竞争定义为头等大事时，主流媒体会立刻跟进，几十篇深入调查报道、上百个小时的新闻评论节目会瞬间淹没他几百万粉丝的点赞。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商业逻辑追求共赢和扩大受众，政治逻辑在战时状态下追求的是绝对的阵营划分和消灭异己。谷爱凌想用商业的温和手段去对抗政治的残酷打压，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公关团队试图打造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他们暗示谷爱凌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迫害，他们试图唤起大众的同情心，这种策略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反感。普通人看着他身穿高定礼服出席着名流云集的时尚晚宴，大家很难对这样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特权的人产生任何共情，人们只看到他对利益的极致贪婪。大众会觉得他既想保留美国精英阶层的所有特权，又想继续收割中国市场的巨额红利。世界秩序正在重新起牌，每个国家都在计算自己的安全边界，每个人都被迫在文明断层线上做出艰难的抉择。谷爱凌的困境揭示了跨国精英阶层的集体悲剧，他们习惯了用一套极其精致的话语体系来包装自己对利益的追逐，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永远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但地缘政治的重力最终将他们死死地拽回了地面。这一切早就注定，当他决定把个人的命运与大国的政治博弈深度绑定的时候，他就已经交出了命运的控制权，他吃透了时代上升期最丰厚的红利，他现在就必须承受时代下行期最猛烈的反噬。给普通人的阶层启示，谷爱凌的困局提供了一个极具历史深度的切面，它标志着一个庞大时代的轰然落幕。在过去30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全球化编织的美丽幻觉中，人们曾经坚信只要个体足够优秀，只要你掌握了顶尖的专业技能，你就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畅通无阻。地球村的概念深入人心，大家默认资本、技术和人才能永远自由流通，但现实的铁拳砸碎了这个幻觉。 技术壁垒越来越高，金融制裁成了家常便饭，大国一撕破脸，地球村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彻底没了。吉祥派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关上了大门。强如果爱你用世界上最顶级的个人天赋，背后站着最专业的公关团队和商业经纪人，即便如此，他在2026年也面临着难以化解的困境。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评估，很多海外华人或者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老板依然抱有一种极其危险的幻想，大家总觉得目前的紧张局势还会缓和，大家认为自己还能像过去十年那样游刃有余的在中美对抗的夹缝中两头吃红利，这种想法放在今天是会要命的。顶流精英都已经面临被迫切割的绝境，普通人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个例外？过去那种两头讨好的商业模式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了。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进行极其严苛的合规审查，他们重点排查具有中国背景的资金流向和技术人员。中国对资本流出的监管力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试图两头下注的行为在当下两边都会觉得你在背叛，你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单选题。另外我觉得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共情管理，哪怕现在两头输气，人家还是站在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其实通过他的经历，咱们最该看清的一个真相是，所谓的国界线很多时候真的只是给穷人和普通中产划定的。我们经常会用自己朴素的道德观去评判这帮顶层精英，去争论他们到底是爱国还是背叛，但其实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为什么？因为在这些精英的底层代码里根本没有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牢不可破的国家概念，他们唯一的祖国其实就两个词，资本和阶级。你看这一群人其实早就完成了物理上和财务上的彻底脱钩，人家手里可能攥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核心资产可能分散在全球各个地方，所以当大国之间激烈博弈甚至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在普通人看来是灭顶之灾，但在人家眼里那不过就是一个调整投资组合的信号而已，他们可以从容地卖掉手里的风险资产，转头买入那些能在暂时保值的避险标的，然后随时带上家人安安稳稳地降落在世界某个避风港里。但回过头来看看咱们普通人呢，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命运都被实时地绑在一本护照上，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财富就是银行卡里的单一法定货币，咱们最大的资产可能就是某个具体城市里的一两套钢筋水泥的房子。一旦国家的宏观基本面出现剧烈震荡，面对大面积的失业和恶性通胀，普通人往往毫无招架之力，普通人只能被严格的边境管控和外汇管制死死地按在原地，无可奈何地去硬扛所有的系统性风险。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残酷的现实，绝大多数的规则永远都是用来约束缺乏移动能力的普通人，精英阶层的跨国套利也只是遵循利益最大化而已。这一点中美乃至全世界的权贵都一个德行，包括今天那些痛骂谷爱凌的美国政客，查查他们的底细都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今天骂谷爱凌只是为了自己的选票和政治利益罢了，看透了这一点，普通人就能放下很多不必要的愤怒情绪，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和家人身上，这才能过好一生。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